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国梦吸引着一大批中国年轻人，陈思进也是其中之一。1990年，天性热爱自由的他放弃了上海安稳的生活，踏上了美国的追梦之路。本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舒心地做自己，不成想初到美国就被生存问题击得梦碎一地。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打拼，陈思进在华尔街的事业终于初见起色，并在梦想中的纽约世贸大楼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当年呢，94年的时候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呢，在华尔街还不多。
是
凭借那个数学，做分析、做模型，然后呢，因为这是中国人的那个特长。我进那个世贸啊，第二周，我记得相当清楚，我是劳工节那个过了以后的第二周进去的，进那个世贸的。然后那个第二周的就是那个911，就是我记得相当清楚。就碰到911，
但是整体上按理说的话，就是说像世贸大厦是一个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建筑所在，能够在里面开始工作的话，其实应该会展开非常多一些积极的一些兴奋的一些构想，
非常非常兴奋，
对对，
而且这是我的那个 dream come true， 就
是
我到纽约，我是那个91年到纽约，然后到了纽约以后，你这凡是当年到纽约的人，第一件事情都是去看世贸啊，帝国大厦，
就是希望将来可以是有一天能够在这里。
然后到了上面以后，然后去看什么，就因为在世贸上可以看那个看女神像嘛。
是是，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哪一天，我91年是哪一天要在世贸，我的办公室要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因为想当年自由女神对我们来说是民主啊。我的那个办公室啊。8067是在正好我的那个办公室呢，就是跟我想当年那个梦想是一样的，正好能够看到那女神。
就在陈思进准备一展拳脚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不料一场震惊世界的灾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1年9月11号上午，恐怖袭击让傲然挺立的世贸大厦轰然倒塌。
这天呢是相当普通的一天，对我来说是相当普通一天。然后呢，一般来说我8点半啊什么就到了，那个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冲一杯咖啡嘛，咖啡，然后就坐在那地方。然后大概是8:35还是8:40的时候，就是我的椅子碰一下就被人家好像推了一下，我感觉是背后有人在推我。
但实际上，
实际上是飞机撞上的。被我推了一下，我以为人好像要跟我开玩笑。后来我想这也不太会，因为我刚刚上班，我和人家也没那么熟，就是你知道，人家要同事几年了以后才会那么熟，而且背后推这也太不礼貌了嘛。而且一推呢，我把那个咖啡呢就溅出来了，咖啡呀、然后呢，我看我朝身后一看，没有人。但是后来那个时候就有人起来了，我们同事啊什么有起来说有可能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但是没有想到撞了一下呢停了，就等于蹦一下就没有晃晃，没有摇摇晃晃，人家就觉得奇怪，
就应该不是地震，
如果是风大啊，或者地震啊什么，地震它应该晃的，地震往往会晃个什么半分钟啊一分钟啊什么，它就停了。
是，
然后后来大家就说。就撤了。然后呢，世贸大楼是这样的，我们80层啊，往下面刚开始还不是坐电梯，它是坐手扶电梯到78层。手扶电梯事实上那个电已经停了，已经停了，帮撞了一下以后，它可能大楼的可能那种自动的装置
保险
撞了一下以后，它就趴下停了。停了以后呢，但是人往下面走，就是像走楼梯一样走到78层。后来我才知道，它是撞在91层，北楼呢撞在91层。然后呢，烧呢是从85、86层开始烧。所以呢，基本上呢，86层朝上的人呢，基本上
都很难逃生
了，因为他都烧了嘛，他是飞机上去以后，他正好刚刚从波士顿刚刚起飞嘛，所以他是装满了油的嘛，啪一下后来就烧了。然后呢，撤下来的人呢，基本上是从85层
以下的，
以下的人撤到78层，大概我们那时候在78层，大概有300人，200多到300人。我们这300人实际上是当天911最后撤下来的300人。 就是最后撤下来的，最后我们离开的这个楼，因为撞了以后，这个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啊。撞了以后，就本来有出来那个门啊，就是走楼梯的那个门，因为电梯都停了，所有的电梯都停了，那么我们要通过安全门要走楼梯嘛，对不对？
是。
但是，当时八个，一共应该有八个安全门，所有八个安全门可能因为楼都撞歪了，所以门没有办法开。
哦。
没有，我们后来这个300人啊，就等于在那个在78层里足足等了15分钟。
当时害怕吗？当时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看见门，看那个门
都
歪了，看那门飞行，
一点都不害怕。
哦，
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更没有想到这个楼会塌，所以我们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就以为总有办法，根本也不会想过了一个半小时。后来事实上过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就这个楼就塌，这是绝对想不到的，对不对？有一部分呢去找，以为是被反锁的，就是有人觉得被反锁了，去找那个大楼里面的管理的人啊，因为那时候可能他还没上班或者怎么样。后来有人来开，总算找到了，后来也没有办法把门打开。后来这个门是怎么开的呢？后来是三个白人的同事，三个人高马大，都是1米9啊，什么200多磅的，其中有一个是我那个公司一个同事，一共三个，大家一二三去撞那个门，然后先是拿桌撞也没有办法，后来三个人同时啪下撞开，撞了许许多多次，大概把一个门撞开，然后大家朝下面走。而且我那个同事呢，他撞了以后啊，他事实上他那个就是那个肩膀那个骨头啊都撞碎了，
哎呦，
他不知道。当时他都不知道，然后往下面走，就他们撞开的。要他们要不撞开的话，或者再晚4-5分钟撞开的话，今天我也不会跟你说话了。
天哪，真的是不幸中万幸。那陈先生当时在这个就是逃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比较印象很深刻的细节呢？比如说大家的当时的心情，会不会有这种就是相互帮助和包括你看到
的
一些细节？
非常井井有条，非常一点都不乱。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吧。一个呢，当然本身西方人的素质在世贸的都是能够进世贸的，都所谓的精英吧，但有一定的素质的，这个不用说。他那个就是下来的那个楼梯啊，特别窄，大概1米都不到。然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分成两排，然后让那个因为它是绕的嘛，让妇女啊或者看上去比较弱的人，岁数比较大的人。走里面，因为里面你就像跑步一样嘛，就是有里圈有外圈嘛，让他们呢走里面，因为不用走那么多路。另外呢，的确我们在里面，因为那时候手机都断了，手机的信号都没有，所以我们手机根本也打不出去，也接不到任何的那个。有一个两个，他们都是用那个 BlackBerry 是有独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 network。
是这样子。
他们通了，
哦、对，所以说，
对他们接到电话，他们通了，但是外面人可能没跟他们说，外面人可能跟他们说什么，他们也没有，
不敢，怕大家真的会慌了。
对，走大概到了60层的时候，我可能听到那时候听到可能有个 CEO， 其他公司他接到可能他太太的电话，他说。他说什么什么 I be there 了，什么 dear 什么，就跟他大概安慰，
就在告别吗？
我那时候稍微感觉到可能会有点什么事情，但也没想那么多，就往下面走。然后到40层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好像那个前面上面都空了，然后有点烟雾，然后大概到30层还是20层的时候呢，有救火队员朝上面走，这个是我印象最深。那时候好像已经快到底了，基本上走下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大家井井有条的让妇女啊比较弱的慢慢走过来，然后呢就是让他们，然后有的胖的或者穿高跟鞋的大家还扶一扶，胖的人还帮忙啊或者怎么样，大家也没有什么话，然后就慢慢的往前走。那救火队员已经是那个脸啊，就是完全像那个战争的场面。
那个时候可能你们也会猜，应该这个事情并不仅仅是那么简单。
救火队员一定知道，他们上来可能是他们想能多救几个人就多救几个人往上面走，然后我们还要让出一条道，他们还背了很沉重的东西。
您说到这个细节的话，我现在听了感觉好像都有点眼泪出来了，因为我想到其实像之后的话，很多消防队员在抢救的过程中是随着大楼是一起就消失了，所以说
去世的人特别多，
所以说就像您说的一样，他们可能在上楼的时候多多少少能想到可能出不来了吧。
对对对，他们应该知道，因为所以我看他们的那个面部表情都是好像那个就是视死如归这样的这个面部表情。然后我们快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看到就是那个穿制服的，就包括那个纽约的警察啊，消防队员啊，有些穿便衣的可能是什么 FBI 的人或者什么，然后就叫我们你们立刻跑，立刻快一点快一点，立刻 move 立刻跑。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出来的只有一个门是开的，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南楼已经倒了，南楼你根本出不去的，往南走就朝北的，就是朝北的那个门，我们都是往朝北的门出去的。然后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很不对了，因为出去以后就是烟雾嘛，就都是弥漫的烟雾，然后那种气氛啊什么，然后人家就叫我们跑，就叫我们赶快跑。但是呢也有些人呢可能走不动了，就到对过不是有一个那种商店，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后来那个我们北楼倒了以后呢，把他们那个就封住了，就堵住了，有很多人有心脏病的人啊什么就在里面去世了。然后在对过一街之隔的那种小店，那个楼一倒的话，基本上把他们店都埋了。就是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说我即使当时出来，我跑了三分钟以后，这个楼倒了，两分钟到三分钟以后。
您出来三分钟以后，楼就在身后倒
了。对对对，还不到三分钟，两分钟到三分钟，就这样倒了。但是我即使出来，而且那一天要说有意外的话，分分钟都会有意外，因为那时候楼里他那个东西都在往外面，比如说扔出来一个，有很多人啊后来被玻璃啊背上啊，就是被玻璃插一下有伤痕啊，或者你哪怕一个是电脑的键盘啊被砸一下什么就没有命了。有很多人也出来了，有很多，或者你当时你跑不动了，你到对过那个店里面去，你想
歇歇，
很多人以为，有很多人以为到了那个店里就应该平安了嘛，但是他那个楼一倒，把整个那个店都埋了。然后呢，像我后来就这样，就是有惊无险的，叫什么死神就擦肩而过嘛，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公司的同事在上面呢都没有什么，
太好了，太好了。
就最严重的就是一个人撞了那个门以后那个碎了嘛。
英雄真的，他是那一天的英雄，可能他
那个是英雄，
对，他可能如果要去撞门的时间再慢一点的话，因为您说可能跑出来不到三分钟楼就在身后塌了，他要是晚一点的话，中间任何一个步骤耽误一点，
对，
可能就
那一天。后来我当时那一个半小时一点都不害怕，
事后
一个月越想越害怕。
你过了15年，你现在给我讲这个事情我都觉得哦天哪。
对对，现在想想都，其实那天要死是非常容易的，
天哪，
这太容易了，任何一个意外，就是任何哪一个小环节啊，我下来以后我戴眼镜的嘛，然后戴眼镜我一跑也不知道什么的，我眼镜掉了，就掉了，就是我一跑出来就掉了，后来我想想就算了，因为就算了情况，但是又犹豫，我因为没有眼镜的话总是有点看得有点模糊，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东方人，然后他捡了眼镜然后给我跑过来再送过来，所以我这个也挺感动，因为我有这样我能够跑得更快一点或者更怎么样。后来看着那个楼倒下来就像巧克力融化了一样，
天哪，
一点都不真实。就说那天啊，那个他那个楼倒下来的时候，他不是啪，你不能想象，他是像巧克力，你想象一下巧克力融化了啪下来，然后那个烟雾啊是40-50层高的那个烟雾，像海啸一样朝你吞过来，它是这样的。而且它那个声音啊比你在电影院哪怕 IMAX 那个电影院声音都震撼的那个，就是你电影院里没有办法表现它的那个声音的。以后我后来再看那个电影，比如说我们不是看那个好莱坞什么片子啊，什么灾难片啊战争片啊什么，跟那个都不能，一回忆就是越想越可怕。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陈思进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素有人肉绞肉机之称的华尔街，在金钱的内在驱动下，充斥着残酷、厮杀、凶险与贪婪。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后，陈思进从纷乱的华尔街全身而退。2008年，他带上妻子举家搬迁至风景如画的加拿大，在那里，陈思进也重新找回了写作的灵感。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立刻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必有后福，活着就是最大的福啊！
是啊，
你本身健康的活着就已经是最大，所以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肯定是必有后福，因为你大难之后，你才 realize。你健康的活着，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是，
人每天早上醒来啊，你能够醒来就是福气了，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有明天啊。就通过这个事情，你才真的知道，本来都是看书啊什么，你自己没有体验过，后来才知道，你不是 no guarantee， 不是一定有明天的。
对啊，
这个人
是
啊。
那说到您现在在加拿大的生活，其实据我了解的话，这个事情是5年，还就是在5-6年之后，然后您和太太是选择就是离开美国，离开在华尔街，就已经是这个开创已经是初见起色的事业，然后跟太太一起到加拿大生活。来跟我们谈一下您现在在加拿大的生活呢。
这个呢，就是这个缘起呢，就是跟911有关。
是
啊，就是我刚才说不一定有明天，对不对？然后呢，我呢，其实我打小的这个梦想呢是做作家，
嗯，
就基本上我出国以后中文写作就断了，
嗯，
后来那个就是911知道人不一定有明天，我本来是想计划是退休以后再恢复中文写作的，
嗯，
因为出了国以后，每一个人出国以后，特别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留学啊，就是有很多心路历程，特别我进了华尔街，很多事情是跌宕起伏，那时候就想写，一直想写，但是一直觉得再等等吧，等到退休以后啊，或者等到我再轻松，但是911以后，我等于第二天我就开始恢复中文写作，立刻写，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有明天了，你想做什么事情你要立刻就要去做，
是